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他们走过花园，来到一个由两名哨兵把守的长方形碉堡，检查了证件之后，哨兵打开了一扇沉重的钢门，让两位军官进去。海因里奇将会永远记住，当门在他们身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候，我们迈步进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地狱。在蜿蜒的水泥楼梯底下，两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一个灯光灿烂的门厅里接待了我们。两位军官彬彬有礼地脱下他们的大衣，然后又彬彬有礼地搜查了海因里奇和艾斯曼。艾斯曼的公文报尤其受到了关注，在1944年的7月，就是一个带有炸药的公文报几乎结束了希特勒的生命。从那以后，元首的精英卫兵就在搜查之前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尽管两位党卫军做了道歉，海因里奇仍然对这个搜身之辱愤怒。艾斯曼为一个德国将军竟然受到这样的对待而感到羞耻。搜查结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一个狭长的长走廊，走廊被隔开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被改建成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室，半球形的灯从天花板上伸了出来，给米黄色的泥墙一种淡黄的色调。地板上有一块东方地毯，它显然是从总理官署的一个大房间里取来的，因为它四处都朝里卷了边。尽管屋子是舒适的，但家具，比如说那块地毯，却似乎并不协调。有各种各样的椅子，有的朴素，有的套着豪华的椅套和椅垫。一张狭窄的橡木桌子靠在一面墙上，房间的四处挂着几幅大油画，那是德国建筑师和画家申克尔的风景画。在入口处的右边，一扇敞开的门通往一个为这次会议而准备的小会议室。有关元首地堡的大小和深度，海因里奇只能猜测。就他所能看到的而言，地堡似乎相对宽敞，有一些门通往走廊休息室的两边以及以外的房间。由于它的天花板低，有狭窄的铁门，而且没有窗子，所以就好像是小客轮里的通道。不过根据海因里奇的估计，他们在地下起码有40英尺。几乎是立即，一个高个子衣着讲究的党卫军军官出现了，他就是希特勒的个人副官和保镖奥托·金舍上校。他愉快地询问他们旅途中的情况，并请他们吃茶点。海因里奇接受了一杯咖啡。不久，与会的其他成员开始到达了。接着进来的是希特勒的助手威廉·比格多夫上将。艾斯曼记得，他是用一些有关胜利的议论来欢迎他们的。然后来到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后面是希姆莱、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以及普遍认为是希特勒最亲密的知己马丁·博尔曼。用艾斯曼的话来说，他们全都大声地欢迎我们，看到他们，我真正为我的司令感到骄傲。他带着为人所熟悉的挺直姿态，又严肃又有分寸，在朝廷的蠢人当中是地地道道的军人。艾斯曼看到，当希姆莱开始穿过房间朝海因里奇走来的时候，海因里奇紧张了。将军低声气冲冲地说，那个人从来也不打算进入我的司令部，要是他一旦宣布来访，那要赶快告诉我，我好离开，他让我作呕。确实，艾斯曼认为，当希姆莱拽着他交谈的时候，海因里奇的脸色苍白了。正在这个时候，古德里安的继任者克雷布斯将军进了屋子，他一看见海因里奇便向他走来。那天早些时候， 海因里奇从克雷布斯那里得知，他必不可少的装甲部队被移交给了绍尔讷的集团军。尽管他因为克雷布斯没有能够强烈抗议这个决定而责备克雷布斯，但现在海因里奇对陆军最高指挥部的这位新参谋长几乎说得上是热情友好了，起码他不用继续与希姆莱谈话了。克雷布斯照例是既圆滑又关心，他向海因里奇保证，他毫不怀疑在这次会议上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当海因里奇提到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邓尼茨、凯特尔和博尔曼也过来听。他们三个人全都许诺，当海因里奇向希特勒陈述的时候，他们都将支持他。博尔曼转向艾斯曼问道，有关集团军群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既然这一切都与柏林和整个德国有直接的关系。艾斯曼惊得目瞪口呆，苏联人离首都只有38英里，而盟军又在从西边全速穿越德国，这个问题似乎激进与发疯。他直言不讳地回答道，形势严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博尔曼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你不必这么担心，他告诉艾斯曼，元首一定会给你帮助的，你将会得到你所需要的所有兵力。艾斯曼瞪着眼睛发愣，艾斯曼认为兵力将从哪里来呢？一时间他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在这个房间里他和海因里奇是唯一清醒的人。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参谋鱼贯进入了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走廊，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既冷漠又沉着，与他的助手一起来了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尔上将，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少将一起进来了。几乎每一个人都似乎跟着一位副官、一位勤务兵或者一位助手，由此造成的喧闹和混乱令艾斯曼想到了一群蜜蜂。在挤满了人的走廊里，海因里奇沉默地站着，面无表情地听着嘈杂的交谈声，这些交谈多半是闲谈，鸡毛蒜皮，无关紧要。地堡及其气氛是令人窒息的，不真实的。海因里奇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希特勒周围的人们已经躲进了一个梦幻世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他们让自己相信通过某种奇迹灾难就可消除。现在当他们等待着他们认为将会产生出那种奇迹的人的时候，走廊里突然有了动静，比格多夫将军手高高举在头上，挥手让大家安静。先生们，先生们，他说道，元首来了。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当飞机靠近滕普尔霍夫区的时候，无线电语无伦次地发出了这个警告密码。在地铁沿线各个车站站长的办公室里，扩音器高声叫道，危险第15号。又一次全市范围的饱和轰炸开始了，泥土迸溅了出来，玻璃在空中飞过，大块的水泥哗啦落在街道上，尘土的龙卷风从上百个地方旋转而上，把城市覆盖在深灰色的使人透不过气的烟尘之中。男人和女人争先恐后地跑着，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奔向掩蔽所。路特·迪克尔曼就在他到达安全的地方以前抬起头来，看见轰炸机呈波浪形而来，就像工厂里的装配线。在克鲁伯·德鲁肯米勒工厂，法国国籍的劳工雅克·德罗内正在检修一辆战痕累累的坦克，他刚从坦克上取出了一只人胳膊的恐怖的剩余部分，赶忙把它扔掉，跑向掩蔽所。在胜利林荫大道，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们的大理石雕像在他们的基座上摇晃着呻吟着。12世纪的领袖绰号为大熊的马格雷夫·阿尔贝特所高高举起的十字架，在他的杰出的同时代人巴姆贝格主教奥托的胸像上摔碎了。在附近，在斯卡格拉克广场，警察跑开去寻找掩蔽处， 把仍然挂在树上的一个自杀者摇晃着的尸体丢在那里不管了。阵雨般的燃烧弹穿透了勒尔特街监狱 B 座的天花板，在二层上燃起了十来个耀眼的镁光火堆。发狂似的囚犯们被放出去灭火，他们拎起一桶桶的沙子，在刺鼻的烟雾中跌跌撞撞地走着。有两个人突然停下了工作，第244号牢房的囚犯凝视着第247号牢房的囚犯，然后他们拥抱起来。赫伯特和库尔特·科斯尼兄弟发现他们有若干天都是关在同一层楼上。在潘克区，威尔特林格夫妇躲藏在莫林家位于一层的两居室套房里。在厨房里，西格蒙德抱着他正在啜泣的妻子玛加雷特。如果老是这样的话，他以高于高射炮的嘈杂炮火声音喊道，那么甚至犹太人也可以公开去掩蔽所了。现在他们全都被炸弹吓坏了，顾不上告发我们了。14岁的鲁道夫·雷什克刚刚有足够的时间看到飞机就像白银一样在天上闪闪发光。他喜欢与低空飞行进行扫射的战斗机玩捉人游戏，可现在这些飞机飞得太高，玩不起来。这时他的母亲叫嚷着，几乎是歇斯底里，把他拽进地下室里。他9岁的妹妹克里斯塔正在那里颤抖和哭泣，整个地下室好像在摇动。灰泥从天花板和墙上掉了下来，然后灯光闪烁不定，随即熄灭。雷什克太太和克里斯塔开始大声祈祷。一分钟以后，鲁道夫也和他们一起说祷词，我们的天父。轰炸的嘈杂声越来越响，地下室现在似乎一直在颤动。雷什克一家曾经历过许多次空袭，但与这次都不一样。雷什克太太把两个孩子都抱在怀里，啜泣起来。鲁道夫以前很少听到母亲哭，虽然他知道他经常担心，尤其是担心他在前线的父亲。突然，他对那些飞机生气了，因为他们让他的母亲吓坏了。而且鲁道夫本人也第一次感到害怕，他有点尴尬地发现他也在哭。在他的母亲能够把他留住之前，鲁道夫冲出了地下室。他跑上楼梯，来到家里位于一层的套间。在那里，他径直走向他的房间和他所收集的玩具军人。他从那些玩具军人中选出那个最威严的人物。他瓷质的脸上画着明显的相貌。他走进厨房，把母亲沉重的剁肉刀取了下来。现在，鲁道夫置空袭于不顾，来到这幢公寓楼的院子，把那个玩具放在地上，刀一挥便把玩具的头切了下来。好了，他说道，朝后站着，他的脸上带着泪水的污迹。他低下头，毫不懊悔地看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断头。他拖拽着脚走进了地堡的走廊，半弯着腰拖着他的左脚，左胳膊在控制不住地抖动着。尽管他有5英尺8又2分之1英寸高，但现在由于他的头和身子朝左边扭曲，显得小了许多。那双曾经被他的钦佩者们称为具有磁性的眼睛，现在是又辣又红，好像几天没有睡觉似的。他的脸浮肿，脸色是一种有污渍的暗淡的灰色，淡绿色的眼睛在他的右手上悬荡着。这是因为强烈的灯光让他不舒服。片刻之间，他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的将军们。将军们的手向上并向前伸出，齐声说道，嗨希特勒。走廊里太拥挤了，结果希特勒费了点劲才从每一个人身边走过，到了那个小会议室。艾斯曼注意到元首一走过，别的人就再次开始谈话了，没有他所预期的那种尊敬的安静。至于海因里奇，他为元首的模样而震惊。他想，希特勒就像一个只剩下24个小时可活的人一样，他是一具行走的尸体。缓慢的，好像是在痛苦之中，希特勒拖曳着脚走到了桌子的上手。 令艾斯曼吃惊的是，他似乎就像一个麻袋一样倒塌进了扶手椅，一句话也没有说，保持着那种俯伏的状态，他的胳膊在椅子边上支撑着。克雷布斯和博尔曼移到元首的后面，坐在靠墙的凳子上，从那里克雷布斯非正式地引荐了海因里奇和艾斯曼。希特勒无力地同他们两个人握了手，海因里奇注意到他几乎感觉不到元首的手，因为没有手被握时所返回的压力。由于屋子小，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坐，于是海因里奇便站在元首的左边，艾斯曼站在右边，凯特尔·希姆莱和邓尼茨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其余的人待在走廊的外面。令海因里奇吃惊的是，他们仍然在谈话，尽管他们的嗓音现在压低了。克雷布斯在会上首先发言，为了让司令员，他看着海因里奇，能尽快地返回他的集团军群，他说道，我提议他立即做汇报。希特勒点了点头，戴上他的绿色眼镜，示意海因里奇开始。将军以有分寸而又精确的方式直接切入主题，他看了看桌子周围的人，然后看了看希特勒说道，我的元首，我必须告诉你，敌人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在兵力和威力上都非同寻常的进攻，此刻他们正在这些地区做准备，从施维特的南边一直到法兰克福的南边。再摊开在桌子上的希特勒本人的地图上，海因里奇缓慢地用手指引着在奥德河前线受到威胁的地段划了过去，那是一条大致有75英里长的线，在他预期会遭受到最沉重打击的那些城市上面略微停止了一下。在施维特，在弗里层地区，在科斯琴桥头阵地的周围，以及在法兰克福的南边，他说道，他丝毫也不怀疑主要的进攻将打击坚守这个中央地区的布色的第九集团军，而且他将打击在施维特周围的冯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的南翼。海因里奇仔细地描述他安排了他的兵力去增强布色的第九集团军，以应对预期中的苏联人的猛攻，但由于这个要增强布色的需要，冯曼托菲尔就受到了损失。第三装甲集团军前线的一个部分现在由二流部队坚守着，上了年纪的地方军，几支匈牙利人的部队，几个在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率领下的苏联逃兵组成的师，他们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然后海因里奇直截了当地说道，第九集团军现在状况比以前好，而第三装甲集团军却根本没有处于作战状态。冯曼托菲尔部队的潜力起码在他的前线的中段和北段是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大炮，无论如何高射炮是不能取代大炮的，而那些高射炮也弹药不足。克雷布斯赶忙打断他，第三装甲集团军，他强调地说道，
将很快就有大炮。
海因里奇点了点头，但未做评论。当他实际上看到大炮的时候，他会相信克雷布斯的话的。他继续讲话，好像没有被打断一般。他向希特勒解释说，第三装甲集团军能有当前的安全形势，只是因为一桩事情泛滥的奥德河。我必须提醒你，他说道，只是在奥德河保持泛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接受第三装甲集团军的虚弱状态。一旦洪水退去，海因里奇补充说，苏联人也将会在那里发起进攻。房间里面的人专注地听着海因里奇的陈述，也可以说是有点不安地听着。这样的直截了当在希特勒的会议上是非同寻常的，大多数的军官报喜不报忧。自从古德里安离开之后，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坦率地讲过话，而且显然海因里奇才刚刚开始。现在他转而谈到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继续抵抗的卫戍部队的事情。希特勒已经宣告那座城市是一个要塞，就像不幸的科斯琴一样。海因里奇希望能放弃法兰克福，他感到 那里的部队正在希特勒的要塞狂热的祭坛上被牺牲掉，他们能够被拯救出来，并在别的地方得到有效的使用。古德里安曾在有关科斯琴的问题上持有同样的看法，却因为他对该城市的见解被撤了职。现在海因里奇也可能因为他的对立态度遭到同样的命运，但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却把在法兰克福的部队看作他的责任，不管有什么后果他都不会被吓到。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第九集团军的防区，他开始说道，前线的一个最薄弱部分就是法兰克福周围，那里卫戍部队的兵力非常弱，弹药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法兰克福的防御，把部队带出来。突然希特勒抬起头来，说出了会议开始以来的第一句话。他用刺耳的声音说道，我拒绝接受。在此之前，希特勒不仅是沉默地坐着，而且也是动也不动地坐着，好像完全不感兴趣。艾斯曼的印象是他甚至没有在听。现在元首突然醒了过来，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他开始询问卫戍部队的兵力、给养和弹药，而且出于某个无法理解的理由，甚至还询问了法兰克福炮兵部队的部署。海因里奇一一作答，他一步一步地进行了陈述，从艾斯曼手里接过报告和数据，放在希特勒面前的桌子上。当那些文件递过来的时候，希特勒一一看着，似乎留下了印象。海因里奇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于是轻声但又强调地说道，我的元首，我实在认为放弃法兰克福的防御将会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举措。令房间里大多数人吃惊的是，希特勒转向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参谋长说道，克雷布斯，我认为将军有关法兰克福的意见是正确的，制定出给该集团军群的必要命令来，今天交给我。在随后的惊呆的沉默中，外面走廊里的叽叽喳喳说话声似乎是太大了。艾斯曼感到自己突然对海因里奇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尊敬。海因里奇本人似乎是完全无动于衷，他记得，不过他给了我一个眼色，我解释为我们赢了，然而那个胜利是短暂的。这时走廊里一阵大的骚动，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肥硕的身躯挤在了小会议室的门口。戈林推搡着走了进来，热情地对在场的人打招呼，用力地摇着希特勒的手，并为迟到而道歉。他挤到了邓尼茨的身边，当克雷布斯把海因里奇的介绍迅速告诉他的时候，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延误出现了。克雷布斯讲完之后，戈林站了起来，把两只手都放在地图桌上，朝希特勒俯下身子，好像要对会议的议题进行评论，但却不然，他笑容满面，而且明显情绪颇佳。他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故事，是我对第九伞兵师的一次访问。他并没能继续讲下去，希特勒突然在椅子上坐得笔直，然后又猛地站了起来，话语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结果在场的人几乎听不懂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眼前，艾斯曼后来回忆，他爆发出了火山式的怒火。他的狂怒跟戈林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对他的顾问和将军们的长篇抨击，因为他们故意拒不理解他对要塞的战术使用。他叫嚷道，在整个战争期间，要塞曾一再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在波兹南、布雷斯劳和施奈德米尔已经得到了证实。有多少苏联人曾被他们套牢了，他们是多么难以被攻陷，那些要塞的每一座都是坚守到最后一个人，历史已经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的要保卫要塞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是正确的。然后他径直面对着海因里奇尖叫道，这就是为什么法兰克福要保持他作为一个要塞的地位的原因。 这场抨击就像开始一样，又突然结束了。但希特勒虽然由于精疲力竭而软弱无力，却也再也不能动也不动地坐着了。在艾斯曼看来，他似乎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他的整个身子在颤抖。他回忆说，他的手里握着几支铅笔，上上下下疯狂地挥动着，在这个过程中，铅笔敲打着椅子的扶手，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错乱了。事情是如此的离奇，尤其让人想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居然掌握在这个健康遭到如此严重损害的人手中。尽管希特勒有这个暴躁的大爆发，尽管有关法兰克福他的心态变化无常，但海因里奇还是固执地拒绝放弃。他轻声地、耐心地，几乎就好像那个爆发并没有发生一样，又再次陈述所有的论点，把之所以放弃法兰克福的每一个设想到的理由都强调了出来。邓尼茨、希姆莱和戈林都支持他，但那充其量也只是象征性的支持。房间里三位最有势力的将军一直沉默，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言不发，而且完全就像海因里奇所预料的那样，克雷布斯既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也没有提出那样的意见。希特勒显然是精疲力竭了，他只是在拒绝考虑每一个论点的时候做出疲倦的手势。然后不久，他活力再现了，要求了解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比勒尔上校的资格。他是一个非常可靠和有经验的军官，海因里奇回答道，他在战斗中多次证明了自己。他是为格奈泽脑吗？希特勒厉声说道。他指的是格拉夫·冯·格奈泽脑将军，他曾在1806年成功地防御了拿破仑对科尔贝格堡要塞的进攻。海因里奇保持着镇静，声音平和地做了回答。法兰克福之战将证明他是不是一个格奈泽脑。希特勒厉声回嘴道，好的，派比勒尔明天来看我，我好判断他，然后我将决定有关法兰克福该怎么做。海因里奇已经在法兰克福的第一场战斗中失败了，他认为第二场战斗也完全可能失败。比勒尔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不会给希特勒留下多少印象。现在来到了海因里奇认为的会议紧要关头，当他开始再次说话的时候，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在外交方面繁文缛节上的技巧，他只知道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现在还是一如既往，他说出了朴素的真相。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并不认为奥德河前线的兵力能够抵抗苏联人将发起的极其猛烈的进攻。